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二、四、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纺织股。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哈，聊纺织股啊，这会不会太无聊？不过这个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们来聊一些故事。大家知不知道啊，最奢侈的运动服的这个品牌 Lululemon， 这个叫卢卢柠檬，怎么翻译比较好，什么柠檬，就 Lululemon 哦。那这个在七月的时候呢，插旗台中啊，入主晴美诚品绿园道，开设新门市哦。那全店呢占地57坪，卖什么瑜伽啦、训练啦、跑步啦，到日常穿着的各类服饰哦。基本上呢不止这样哦，因为他还在微风，后来又在微风开了第五家门市哦，然后也邀请了这个瑞玛、席丹哦，还有这个 Hush 哦，这些知名大牌的这个明星哦来站台哦，穿上最新一季的产品，体验这个 Lululemon 传递的正能量。我知道很多喜欢这个瑜伽的这个女同学们哦，特别喜欢穿他们家的这个瑜伽服，因为听说很舒服，然后也有各种颜色的搭配，还有各种款式哦，也让，因为早期我有上过瑜伽啦，但很多人都怀疑我为什么要去上瑜伽啊，就是觉得筋骨太硬啊，去瑜伽可以凹一凹啊，对不对？可是呢男生上瑜伽课呢确实比较尴尬，我们在最后一排人家就怀疑我们的动机，对不对？好啊，我们在第一排我们的动作做得不好，然后再来服装也是一个很尴尬的，因为女生都会穿服装，就是那种瑜伽服，可是男生要穿什么？穿运动服，一般的运动服吗？好像又我不知道欸，那总不能叫我买也跟着穿那种瑜伽服，我就很尴尬，后来上一上也就没有去。好，当然今天一开始一定会先聊一下这个 Lululemon， 其实要让大家知道说服装，因为我们要讲纺织嘛，所以先谈了这个 Lululemon。 好，等一下我们就会再就知道说为什么要聊 Lululemon 了。好，然后再来呢，今年呢就是50大，就是英国品牌价值咨询公司发表了全球最具价值的服饰品牌榜单啊。然后呢入榜的50大品牌当中呢， Nike 是拿下第一名，这连续7年冠军哦。那其余前10大品牌还有 LV、 艾迪达、 Lara、 Uniqlo、 H&M 等等啊，大概就是这些品牌啦。那你知不知道包含不止我刚才讲的，比如说艾迪达啦、 Nike 啦、 Fila 啦等等，这些他们的代工是谁？诶，其实就是我们的卢鸿巨阳远东新耶，然后包括 Lululemon 也是啊，刚才我讲的这个也是啊，然后世界杯16强的球衣也是台湾来的哦。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服装啊，就是我们都强调要纯棉，对不对？对不对？可是纯棉的服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吸汗，可是衣服湿掉了以后会粘在你身上，对不对？可是你知道现在尤其是这些运动服厉害的地方在哪里？穿上去身形好看，然后呢流汗很快的吸湿，就是汗就帮你吸了，但是很快就干了，很快就排掉了，很舒服的。就以远东新采用的这个回收纱的技术啊，它就是回收宝特瓶回收宝特瓶，一件球衣啊回收八个宝特瓶，材质是非常好。那像卢鸿也帮艾迪达啦、 Nike 来代工啊，然后巨阳也帮意大利品牌 Fila 来代工啊。所以其实大家，我刚才在讲纺织啊，你可能还瞧不起纺织股哦，可是不止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世界杯，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包含2020的东京奥运，包含2020的东京奥运，你要知道东京奥运后来是在今年的7月登场，对不对？台湾的纺织业啊， 哦，实力惊人啊。当然你说台湾很多选手穿的衣服之外，现在台湾还在研发这个智慧衣，从机能衣到智慧衣。像日本他们现在选手会穿那种这个智慧袜来训练，就是去测量整个你在运动过程中的一些数据，等于是把电子元件纺织化，穿戴产品很盛行，没有错。现在智慧衣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台湾的纺织业其实研发能力很强哦，所以现阶段呢、啊，这个智慧衣啊，也变成这个纺织业啊，大家兵家必争之地哦，看谁能研发出更好的这种不止机能衣了哈、哦，包括纺织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比较难理解，就是以前冬天的时候哈、哦，很冷嘛，那我们一定要穿那个卫生衣，然后再穿上羊毛的哦，比如说毛衣，或者是我冬天我就要穿那个卫生衣，再加一个羊毛的这个羊毛衫在里面，然后外面才穿这个外出要穿的，比如说运动服啦，或是毛衣等等哦，就是感觉就很笨重，对不对？诶，可是后来开始推这个发热衣，很神奇啊，就薄薄一件啊。我那时候心里第一个想法是，诶，以前我小时候我们在穿年轻的时候穿那个卫生衣要越厚越保暖嘛，对不对？这个真的能保暖吗？就这么薄薄一件，诶，没想到大冬天的哦，穿一个发热衣再加一件衬衫就好了，就搞定了。然后到了夏天又有凉感衣，诶，其实以前我们夏天就穿一件纯棉的 T 恤嘛，对不对？啊，一流汗，哇，整件 T 恤都是湿的，然后短时间也不会干掉，就只好再换一件。诶，现在这种凉感衣穿上去一件，哇，很舒服，凉凉的。好，一流汗，没有错，它会湿，可是很快就干了。这个就是机能衣，我觉得现在进步哦，非常好的地方。然后你再看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打篮球，哪有什么这种机能衣可以穿？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一整套给我小孩子，我自己也买了一套。诶，夏天哦，长袖的穿着，长裤也穿着，外面再套上那个运动服跟运动短裤。诶，我发现打起球来很舒服啊，因为我有鼻子过敏嘛，哦，所以其实以前年轻的时候打篮球穿那个纯棉的运动裤运动服啊，打到一半啊就湿掉了，那其实它不会干啊，那你在身上风一吹啊，很容易就感冒。诶，可是后来穿了这种机能衣啊，我发现快这个吸湿排汗，而且很快就干了，打一整天我就奇怪啊，我的衣服怎么都没有湿，很酷啊，齁，很酷啊。那刚才我讲这些其实很多的这个机能衣啊，这些机能布料啊，其实不论是布料的研发还是整个服饰的代工啊，都是来自于台湾哦。那也许4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我们的纺织业比较陌生啊，为什么？因为过去纺织业就被称作夕阳产业嘛，然后获利结构不佳，人才也招揽不容易哦，然后产品也没有什么突破，只是说70年代那时候纺织业话剧也更当，那时候啊的年轻人说啊，个建构了工业体，可是有时候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嘛，投资你就是要去了解它的过去、现在跟它的未来嘛，你才能知道说怎么去看这个产业嘛。哈，讲纺织业，我们要讲到1949年国民政府拨迁来台哦，这个真的是讲到，但是来聊一下嘛，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当时呢，台湾的工业基础还很弱哦，资本又不足，那当然就以纺织为发展工业的领导产业。当然也订定了一些扶植办法，也做了一些管制跟进口的策略，也跟美国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合作，包括原料材料的来源，因为从垂直的整合到水平的并进，也奠定了台湾纺织业在全球供应链当时的领导地位。所以从1937年到2003年整整37年，其实平均每年帮我们创造了10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真的当时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只是说到了1987年，因为刚才讲1967到2003，但是整个高峰是什么时候？是1987。那1987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整个纺织业开始慢慢往下走？第一个就是台湾解严，当时台湾宣布解除戒严嘛，那台商也赴大陆投资啊，设厂的热潮哦，所以劳力密集的纺织业呢开始出现缺工的问题。再来因为我们这个外汇存底快速累积后啊，台币就升值了，那让出口导向的中小型的纺织公司就出现营运的困难，所以 从那个之后开始啊，加上这个国际贸易的趋势，然后这个全球开始有这种所谓的区域经济体，有没有？哦，像 RCEP 啊，或是 CPTPP 啊这种，那加上纺织品外销，我说概念上啊，就类似这样，就是某一个区块哦，比如说泛太平洋啊，或者什么的这种组织开始出现哦，那所以很多外销的配额或是零关税的这些制度被取消，所以导致纺织产业就开始走下坡。就变成出现这样，整个出口值啊，如果对照2021对照这个1987、哦、那基本上应该是腰斩又腰斩、哦、当然所以会为什么现在很多在讲纺织，大家会觉得啊，以前纺织很厉害吗？看不出来哦，有这么厉害吗、哦、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哦、等一下后面会跌破大家眼镜、哦、我先讲说我们现在还是聊一下、哦、纺织业的上游啦、哦、纺织的上游是什么？就是天然原料跟石化、哦、天然原料就棉花啦、毛料啦、丝啊、麻等等，那台湾不是原料产地，所以一定要仰赖进口。那人造原料当然就是塑化原料、哦、就聚酯，这些就是透过跟台塑啦、南亚啦、台化啦、哦、这些进原料，然后再变成这个最上游提供给纺织产业的原料。那中游是什么呢？就是天然纤维、人造纤维这些所做成的纺纱或者是织布。那天然纤维就有植物纤维跟动物纤维，植物纤维就是棉跟麻，那动物就是羊毛，简单讲就是蚕丝这些、哦、那在台湾天然纤维不足，所以人造纤维比例其实是比较高的、哦、比较高的。那机能型的部分当然就以人造纤维为主了。那主要的聚酯纤维厂有哪些？就像远东新啊、南纺啊、吉盛丽丽等等、哦、那尼龙纤维像力鹏、吉盛、巨龙，那布厂就是年薪这些、哦、力勤啊、巨纺啊、红河、福茂等等。再来就讲下游，下游就是蓝枕跟成衣业，蓝枕就是我要漂白啦、啊、我要染色啊、我要印花啊这些、哦、这是纺织业当中啊最耗消耗能量也消耗水的一环、哦、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啊，应该说成衣业是在这个我讲上中下游当中附加价值最高的，可是因为我们的工资高、劳动力不足，所以很多台厂就移到比如说印尼啊、越南啊等等、哦、那主要的成衣厂比较知名就像台南纺织啊、卢兴啊、巨阳啊、卢鸿啊等等、哦。那纺织业当然近期面临的后来就是说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快时尚兴起，那在欧洲当然就叫 fast fashion 嘛，美国叫 speed to market， 就是说不像以前开发打样到这个印制，甚至可能还透过时装流行的发布再出到市场上这个很长的时间，现在没有，现在的所谓的快时尚就是比如说 Zara 啦、 H&M 啊、 Uniqlo， 就是基本上就是低库存、短交期、多样少量的这种营运策略，所以也让这个纺织厂啊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整个库存成本就开始出现问题。那加上就是说2020年11月中开始，亚太地区有15国嘛，东协10国加上中国、日本、韩国、澳洲跟纽西兰签了一个叫做 RCEP 就是协定国之间啊关税要废除嘛，但是台湾没有被纳入 RCEP， 那这样子当然对纺织就不利了，这个其实就是目前纺织业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但是对台湾的纺织产业来讲也不全然就是没有着力点或是没有商机，因为现阶段台湾在机能性的纺织品方面其实相当的强，包括抗菌除臭的啦、抗 UV 啦、保温啦、防水防风啦或防静电啦，像我刚才讲的发热衣、哦、吸湿排汗这种布料，其实都是所谓的机能性的纺织品，它绝对有传统布料没有的功能跟优点，这个也是能够让台湾纺织业异军突起的一个特点。那其实当然这个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1990年代后期大陆纺织业起来以后，在劳动力体方面啊，原物料都占优势嘛，那台湾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开始主攻这个机能业，也算是科技研发的哦。那上游的供应商当然我们刚才讲远东新跟新光纤维新鲜、哦、就是新，我们简称新鲜啊、哦、那就是非常知名的、哦、市占率 Nike 2015年全年布料下单，远东、卢鸿跟福茂就吃下了 37%、哦、那像艾迪达2015年台湾供应超过 20%， 那像这个 Under More 超过 80% 的订单是来自于台湾、哦、就下给台湾。那整个机能品、哦、这几年来的成长率，年复合成长率高 高达 35%， 到2024年整个市场规模估计应该是高达93亿美金。那 70% 的运动型的机能布料由谁供应？大家猜，没错，就是台湾。所以呢，台湾因为有着丰富的经验跟国际大厂良好的关系，所以开始引进这个高科技技术的一个进步，生产过程的数位化，然后汰换了那些过去老旧的产品，哦，让这个科技呢能够导入这个大家过去所谓的这个夕阳产业，哦，所以确实，哦，你如果我现在讲纺织业其实是科技业，大家相不相信？纺织业其实是要投入高度研发的产业，大家相不相信？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哦，那过去你看被称为夕阳产业，连老板都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真的有很多纺织厂把他们的厂，因为厂房都空了嘛，设备就直接卖掉了，哦，然后整个厂房包含土地整个卖掉，然后拿到的钱就全部减资，就是或是这个以股利的方式，哦，配这个退还给股东，哦，真的，那大家当然就会觉得说啊，你连你的金鸡母都卖掉，你以后还能生蛋吗？哦，所以外界瞧不起，对不对？但是没想到现在纺织业也要成为造园俱乐部。
Hello，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没错，又要发好康的给大家喽。谢P的台股 APP 呢，正式上架喽。想要知道谢P是怎么选股的吗？没时间上课学习没有关系，古怪教授台股 APP 将谢P二十多年实务经验的选股策略完整呈现在 APP 当中。现在呢，下载 APP 还可免费获得谢P的选股教学影片哦。请到我们的官方 LINE。还没加入的，请在好友搜寻小老鼠 IU 一七八，在官方 LINE 里面输入英文字母 APP， 就可以免费取得教学影片和 APP 的下载连结哦。
过去很多的纺织股真的都跌到这个剩没几块钱哦，三块五块这种水饺股哦，就是我刚才讲产业的变化嘛，本来化作也跟当，到因为产业外移，然后。这个贸易自由化以后又受到中国大陆竞争的威胁，那这当中当然机能部这些我们都还没有起来，都还没有起来，所以整个纺织业就真的就进入几乎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黄昏产业了，夕阳工业。但是大家知道其实到了今年，其实整个纺织业的市值已经暴冲了七倍，从最差2001年那时候才1100多亿台币，到现在总市值已经冲到七八千亿台币了。从2000年开始，其实纺织类股就开始转型了，甚至2001年挂牌的卢鸿在今年5月还创下683元的天价，还包括2003年挂牌的巨阳股价也都冲到将近300块钱哦。过去大家都反正就瞧不起纺织股，可是现在纺织业还留在台湾的工厂规模虽然缩水，可是产值却增加了，赚很多钱呢，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耶。那怎么会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其实就是在1997年到2000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加上中国大陆快速扩充产能的竞争了，那当时经济部就找业者大家一起讨论看看怎么办，那时候就找了纺拓会、纺织所、工研院的材化所，诶，大家一起研究，诶，就弄出了台湾第一套机能性布料的这个检验标准跟检测系统啊，齁，那当然就带动了整个运动服装的一个发展往机能性这个方向走。那实际上你要讲说到底这个开发是谁带动出来，其实是大部分的产业都是上游往下游走，其实这个是这一次是下游往上游走，就是由这个最后的代工业者像卢鸿他们主动开发出来，然后再往上到这个布厂，然后再到这个所谓的材料。那现在全球像这个 Nike 大概有四成，现在已经有四成采用台湾的机能布料，艾迪达也有两成，那像 Under Armour、Lululemon 就占比就高达九成，所以对台湾来讲，整个产值啊，整个产值加上海外的制造基地可能就高达一兆了，高达一兆。所以你看，台湾的机能纺织业是倒着从下游发展上来，对不对？我刚才讲从成衣厂像卢鸿这样研发创新以后再往中上游走。那这个机能布其实不是一般的布哦，每家化纤厂都有它独门的配方哦，这个说真的这个技术其实也不容易哦，不容易，你要做到防风啊，这个加热衣凉感衣，又要除臭又要抗菌哦，所以 虽然工厂在海外，可是呢，基本上科技研发的部分，台湾的业者还是很聪明啊，还是把它放在台湾啊。所以现在台湾已经是这个全球最大机能性布料成衣制造这个品牌之外，也是最重要的这个高科技纺织业研发的基地，研发的基地。其实很多之前说，日本不是也蛮厉害？日本没错啦，可是其实日本的技术是领先台湾没有错，可是台湾因为从过去这样一起打团体战哦，反而在这个部分就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现在剩下一个什么东西？剩下一个，如果台湾顺利加入 CPTPP 哦，如果顺利加入 CPTPP 的话，那未来对整个纺织业来讲，那就能够更上一层楼哦，创造更大的一个价值哦。那因为疫情的期间呢、啊，包括越南啊，还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个区域啊，工厂都暂停了哈、哦，那也让这些纺织股本来年底的消费旺季无法消费，没有回温呢、啊、哈、哦。但是慢慢的这个我们看到消费市场随着疫情的这个状况的这个趋缓。然后大家开始补库存，然后越南也开始复工了，产能率开始提升了，其实对纺织产业来讲，第四季的动能应该有机会延续到明年第一季，加上油价这一波的一个上涨啊，那这个纺织化纤产品也跟着调涨，尤其是第三季末到第四季初啊，化纤产品的涨幅也高达 15-20%、哦、也高达 15-20%。 那所以受惠这个棉价的上涨，像南纺今年前三季的税后净利啊超过25亿啊，跟去年同期相比，就是今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加起来的获利呢超过25亿将近26亿哦，跟去年的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比较起来是9倍哦，这个多很多耶、哦、多很多。那越南厂逐步恢复正常、哦、到11月底开工率已经拉到八九成、哦、这个到年底应该就能够恢复正常满载的生产、哦、那像弘毅呢，今年前三季税后净利也将近3亿，年增率也超过7倍。那因为下游的成衣厂布料厂需求已经开始拉高了、哦、所以大家都说第四季应该是会好。那像这个卢鸿呢，第三季的开工率是大幅下滑，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哦。不过十月开始营收已经开始回温了哦。那整个厂房的这个架动率，什么叫架动率？就是我生产线开工以后会用到多少的这个产能哦。那目前看起来都已经回到这个九成以上哦，所以明年第一季应该会淡季。不淡了，因为可能今年的第四季整个热潮会往后的延伸。当然我们也来帮大家，因为我们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年轻哦，根本不了解这些公司，我就简单的我们来介绍几家刚才有提到的比较具代表性的，像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星光纤维叫新鲜哦，新鲜这个是1967年创立，就是以化纤纺织起家，不过这几年也跨足到蛮多领域的，跨足的领域就很多了。那如果大家知道的就是这个吴家吴东升、啊、吴东升现在他后来就接了这个新鲜了嘛，接了新鲜以后呢，从硬体到制度到文化都做了很多的一个革新啊，而且设立这个新创中心啊，也鼓励员工，鼓励员工，然后尽量的这个能够提出他们的建议跟看法，这个星光纤维，星光纤维，其实这个也蛮有趣的啦，因为你看这么久的一个公司哦，从一开始的化纤纺织一直扩展到光电薄膜，还创立友辉达辉这些子公司，还开发了 3D 列印高分子的材料哦。那现在在董事长吴东升的带领之下，也确实让整个公司的发展其实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个也不容易啦，不容易。而且现在这个新鲜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就是高分子材料，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在讲说，有很多这个新的这个机能服饰的上游的材料来自于这个新鲜。那另外一个是这个台南纺织，如果大家有印象，可能就是要比较有一点年纪资深啊，不知道有没有穿过那个太子龙牌的卡其制服，有没有？ 如果你有印象，那就吃的哦。那不过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那就台南帮。那台南帮现在也不得了哦，因为不只有这个台南纺织嘛，台南帮、环球水泥、统一企业哦，南纺也跟统一梦时代合作，这个南纺梦时代哦，都是这个就南纺哦。再来讲一个这个远东新哦，那远东新就我刚才提到嘛，利用这个宝特瓶哦，利用这个宝特瓶来做成这个等于是把废弃物变资源，变成循环纺织哦，这算是他们也投了这个上亿哦，一开始就是投了上亿在做实验场哦，把这些宝特瓶呢收回以后呢，做出这个人工的这个布料哦，哇，那说实在也搞不好你有想有没有想过，你穿的衣服其实是宝特瓶做的。哦，所以等于是把垃圾变黄金啦、啊。再来讲这个卢红齁，讲这个卢红。其实讲到这个卢红，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也不是很有感，应该说很有趣啦。为什么？因为过去确实也跟大家讲坦白，我们不太会去操作这种所谓的这种纺织股嘛齁、哦。那可是就在之前呢，因为那时候的这个像卢鸿这样子的公司呢，大家都不太会去注意，很少会去注意这样的公司。可是呢在之前有一年，我确认一下时间哦，差不多是在，因为时间有点久远，所以我必须确认一下。我印象是在大概是在2009-2010那时候。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还在社大，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就是因为我都会去做股票的筛选嘛，就是每个礼拜我都会针对一些近期表现比较强势的股票去做筛选，然后我就发现说，奇怪，这只股票怎么那么厉害哦？怎么那么厉害？就是卢鸿这一只股票，哎，怎么突然之间大涨上来，而且才就是二三十块钱，那时候是2010年大概八月左右哦。那当然看到这样的股票呢，我就很好奇哦，我就说，哎，卢鸿我知道，但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股票，然后我只是说，诶，为什么奇怪，这股价突然之间大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你要知道2010年8月，所以大概是公布了他上半年，就是第二季的财报。然后呢，我就发吓一跳，我想说，因为他以前呢一季大概就赚 0.5、哦、可是2009年第四季并不好，只赚了 0.26，然后2010年第一季是赚了 0.49, 就回复到过去大概 0.5 的水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二季竟然赚了多少，赚了 1.34。然后我就发现说，诶，他的毛利率成长，大幅度成长，从 20.57 成长到 25.7。然后他的营业利率呢，从 8.81 成长到 11.83。然后他就赚了 1.3。那我就一个很简单的算法，我想说如果我把它乘以4好啦，反正就取个整数啦，诶，那算赚5块钱好了，对不对？ 1.3 乘以4嘛，没有错啊， 5.2 嘛，我就算赚5块好了。那时候股价多少？在2010年那时候，我们它大涨那时候上来，股价差不多在28块左右。我就想说不会吧，如果按照像这样的公司呢，传统大概本益比大概10倍，那就是50块。那它现在28块，就是我说它一年赚5块的话，那传统产业就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把它视为这个什么科技业什么这一类的，都没有。那我们就10倍本益比。那我一算，这不得了，那股价可以涨一倍嘛，因为28块嘛，那算一下大概50块，那不是可以涨差不多一倍嘛，齁，一倍是56，但 whatever, 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诶，哇，那这样子大概就是一倍左右，齁，那当然我们就买进，大胆买进，然后也跟同学分享这样。你知道，然后这个股价呢，后来一路涨一路涨，我是大概在100多块，它曾经有出现比较大的压回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给卖掉了，因为我是觉得比较难理解啊，就是因为我还停留在那个，因为我们去了解，当然就知道机能部嘛，然后出给很多知名的运动品牌，这个都可以理解，但是总觉得说有厉害到这样子嘛，那也一涨到100多我们卖掉。你知道我们有一个同学学员很厉害，他报到这个，我记得是报到这个200多块，那也算厉害了，因为他这样等于赚了10倍。当然后来这个股价更猛齁，是那一波是涨到400块以上才停齁，当然后来又就出现了比较大的修正啊，然后又重新上涨到这个600块，那就不讲了，那是后话。就哦，那一波最高又杀下来以后，最高有到500多块齁。就想到这个就觉得挺有趣的齁，就是一个公司的转变，然后我们也难得做股票的时候就是 几只股票这种战役，对不对？有参与到就觉得很爽很过瘾啊，这也是一个做股票的一个乐趣啊。那当然这个卢鸿也很不简单啊，就是发展这些机能衣，就是机能布料啊，成衣啊，那现在台湾研发接单工厂遍及越南柬埔寨，也让全球掀起运动风，所以所有的休闲品牌现在都推吸湿排汗抗菌除臭快干透气清亮。那很多哦，包括 JCPenney 啊 Costco 啊也都是卢鸿的客户，也都是卢鸿的客户，确实不简单，而且他们投入大量的心力在研发，每年啊每年投入10亿在研发上，大概占营业额 3-5%、哦、这不容易哦。那之前还砸了60几亿、哦、在这个新庄盖了一个企业总部、哦、除了办公以外也还包含了这个实验室跟研发中心、哦、实验室跟研发中心。那当然在台湾陷入困境的时候，没这个卢鸿呢就跑到日本去取经、哦、跑去日本取经，那做出台湾第一批弹性针织布、哦、刚开始被人家笑啊，到现在不得了、哦、不得了，就创造了另外一个纺织的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在研究股票的时候啊，也不妨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啊来去研究看看哦，去思考一下，看看一个这个产业哦是不是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转变哦，也许也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投资机会或新的投资思维哦，提供给大家参考。对于交易，如果你一直还没有建立好一个系统的方法，我鼓励大家是不是来参与我们的操盘领航员的培训，透过三个阶段的一个训练，以及波动交易的核心系统的一个交易方法，更有效率的来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不但能够更轻松的去贴近市场的变化，不用花时间去看盘，然后做技术分析，去做这些所谓的总体经济分析、财务分析之外，也能够去克服人性不敢交易的这个心性。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线上讲座，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输入关键字888来报名参与，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惊喜。